大家好，欢迎收听硬核课，我是 Settle，
我是一笑，
我是龟龟。
本期节目由 Podwise 赞助播出。 Podwise 是一款为播客听众制作的 AI 学习软件，产品的 slogan 是 Read Before Listen。 Podwise 通过 AI 对播客内容进行转录、提取、总结、分析等一系列操作，帮你掰开了揉碎了硬核的播客内容，同时与 Notion、Readwise 等平台的打通，嵌入知识管理工作流，协助您的其他包括新闻、Newsletter、Blog 的内容，帮你打造第二大脑。 Podwise 也为本期听众准备了三个五折优惠码，针对本期在小宇宙与我们互动的精选回复，欢迎大家踊跃来玩。好的，那开始我们本期的节目吧。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老朋友海螺电台的主理人上来我们节目。在我们刚开始做硬核课播客跟 Podwise 的时候，上给了我们很多建议和帮助啊。那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一直在想说，诶，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做些节目啊，但是也一直没有找到这个契机啊。那今天机会就来了啊，上刚下场做独立开发，然后推出了自己的作品叫 Sun Ada 啊，一经发布就拿到了苹果 App Store 的官方编辑推荐啊。那我就必须得取取经了吧，对吧？那我就先不过多介绍了啊，先欢迎上来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然后还有包括你自己的作品。
好的好的。大家好，我叫上，我现在是一个转型中的产品设计师吧。最近在做一款自己的产品叫 Sun Ally。这个名字其实有两个读法，一个叫 Sun Ally 或者叫 Sun Ally。对，它是一个双关语， Ally 的话是一个联盟支持者的一个意思。然后 Ally 的话是一个英文女性名字。对，所以当时取的时候其实取了这样一个两双关语的一个词汇。对，怎么叫都可以。这个产品呢其实是一个在 iOS 平台上面去手机和手表都可以用的这样一个 APP。然后它主要作用是去通过读取Apple 的健康里面的日照下的时间，然后帮你去比如说去帮你去估算你的生成的维生素 D 的量。然后呢我们也会结合一些紫外线的情况帮助你去做防晒。对，总的来说是一个帮助你去更好晒太阳的这样一个小助手的 APP。 对，
OK， 那我其实还挺好奇的，就是你怎么能想到说去做一个晒太阳的 APP 呢？这个背后有没有什么故事，就说是你自己有这个需求呢，还是说你从哪里拿到的这个点？
做晒太阳这个 APP 呢，其实我觉得受两方面影响都有。第一个是我其实是在前几年的过程中，我觉得晒太阳在对我自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帮助的。对，我更早的一段经历的话，我在一家大公司里面工作的时候，其实有一段时间我个人的压力会比较大，状态比较差，那个时候是其实有一点轻度抑郁的状态。所以当时我去医院看过之后，医生其实给我一些建议，说能够去尽可能多去户外走一走，对，能够去户外见见阳光。对，所以在那段时间之后的话，我其实会经常在周末的时候会去选择个一天去户外，像公园，杭州其实自然环境蛮好的嘛，经常会去户外走走，对，晒晒太阳。大概也是那个时候我开始用了像一些健康类的 APP， 比如像 Grow， 对吧？Grow 是一个杭州的一个独立开发的团队做的一个健康 APP， 其实在23年吧应该APP 支持了这个读取日照下的时间。对，所以我最近两三年其实一直都在用，就是自己在户外的时候晒太阳的时候会用 APP 来记录一下日照的时间。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其实觉得大部分的 APP 做的太简单了，它只是读了一下你 APP 里的那个日照下的时间那个数字然后摆出来，其实没做任何其他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太薄了，所以我当时觉得第一个我自己本身有经常晒太阳，我觉得这东西很好。第二个我在想这里面有没有一些可以继续挖掘的空间。对，当时就去市面上看了一下，就是在做晒太阳这块的 APP 结合手表的不是很多。对，所以我当时觉得可能是有一些市场空间的，我就下场去做了一些深入的市场分析和竞品调研，然后后来发现是有空间的，所以就开始做这个 APP。
OK， 我想问一下这个从医学上面就晒太阳跟抗抑郁之间真的是有正关联的吗？
有的，因为晒太阳其实它会分泌血清素，血清素就是晒太阳它本身通过去你皮肤里面它会去激发生成血清素，然后它本身也会产生像是内啡肽等等的物质，就是内啡肽也是一种神经递质嘛，它其实是可以帮助人去调节情绪改善抑郁的状态的，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 其实现在在抑郁症治疗领域啊，也有这种光照疗法，它是一个比较已经比较系统化的一个方式，就是如果说你不是很严重的话，其实是医生会建议说你通过光照疗法方式去调节你的情绪。对，所以其实晒太阳跟抗抑郁或者抑郁这些事情本身其实是有医学上是有一个比较显著的关联关系的，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对的。
哦，了解，难怪。所以说其实现在大家工作压力都挺大的嘛，那正常情况下假如大家中午吃了个中餐对吧，最好还是在园区里面自己转两圈是吧，晒晒太阳
是的是的，我现在就是这样的。
所以饭后百步走还是有用的，其实一方面是饭后先走两步，然后再一方面就是自己晒晒太阳对吧，抗抗抑郁。
对，
了解。哎，你刚才说你说你其实也有在观察像包括 Grow 啊，包括你也自己是用户嘛对吧，然后包括一些健康的产品，你们在做的时候肯定也有去做了一些调研嘛。然后我有知道说像 Grow 其实他们做的还挺好的，我还挺好奇这个赛道的，就是这个健康这个赛道的。其实像海外的话我不确定啊，是不是说其实 Apple Fitness 就是本身可能那个用户量也比较多，然后可能苹果在推出手表之后可能每一个买了手表的用户可能他都会去订阅一下 Apple Fitness 对吧，可能跑跑步啊干嘛的，我不确定啊。我就想请你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健康这个赛道，你在观察的过程里面，在做调研的过程里边，你有什么自己独特的见解吗？对
啊，好的。你刚刚提到 Apple Fitness 呢，其实我自己也试用过一段时间 Apple Fitness， 我觉得 Apple Fitness 这一类型的产品其实属于比较 hardcore 的，是比较硬核一点的健身，其实它是做给真的认真健身有健身习惯人用的对，就是比如说像 Nike 啊 Training 啊Nike Run 啊，这种其实都是很硬核的这种对吧，健身类的，包括有很多这类型的运动健康类的 APP。 按我粗浅的理解，我觉得我看到的 APP 里面其实会分为这种面向于相对专业的或者深度一些用户的这种 APP 会比较多，这个市场其实已经是一个比较竞争比较充分的了，比如说像 Strava 骑行类的对吧，海外有大量的这种健身类的专业健身的 APP， 对，这个是往专业健身方向的。但其实还有很大一类的一个类别是做轻量运动，或者是做一个面向于普通用户的这样的运动健康类的 APP。 对，这个海外其实我了解不算特别多，但是国内我觉得有两个代表，就第一个是我刚刚说的 Grow，第二个是我觉得做的比较好的一个叫 Stress Watch 的一个 APP。 对，这两个 APP 都是国内现在的各自领域的顶流。Grow 的话大概全球用户400万， Stress Watch 大概是400万，他们的存量用户都很大。对，然后 Grow 的话它主打的方向早期是偏向于运动打卡，就是它会设定一个，比如说你每天要走10000步，你要喝水多少，然后你要睡眠时间多久，然后你要运动那个圆环打满嘛，它其实做的是运动打卡类的这样的帮助你去坚持运动。但它面向的用户其实是一个可能小白或者说比较刚入门的一个运动爱好者，它并不是那种专业健身爱好者。对，就是让一个普通用户可以形成一个规律性的健身活动，它是这样一个定位。对，然后第二个 APP 叫 Stress Watch， 这个产品比较有意思，它这个产品我认为是一个国内的健康，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偏小白用户里面开创性的产品。它做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它把Apple 的健康里面有一个叫 HRV， 叫心率变异性这样一个健康的指标，它把它转成了一个表盘上的可视化的一个 IP 表情。它自己做的是一个小球，对，就是HRV 心率变异性呢本身是一个医学领域的一个指标，它其实是用来衡量一个人的身体的压力状态的，就是你的身体如果是一个属于比较轻松没压力的状态呢，其实 HRV 可能相对会高一点，对啊，如果你是压力比较大的话，会 HRV 会低一点。其实这个指标在 Apple 健康里面蛮长时间了，但是 Stress Watch 做的事情就是它把这样一个偏向于医学的一个指标转成了一个非常可视化的情绪化情感化的这样一个 IP 设计，然后呢这个东西一下就引爆了。他在23年做了之后就一下子引爆了，引爆之后的话我理解也开创了在国内开创了一条新赛道。现在做 HRV 的产品我觉得市场上没有50个，没有100个也有50个了就是一个新赛道，因为他们的收入做到后面已经做得非常高了，现在已经 像 Stressforce 现在已经做到70万美金每个月。
哦，那很多。
对，70万美金每个月，很厉害，很厉害。对，所以我理解在这个赛道里面，其实这个刚刚说的偏向于普通用户的，大家都能用的，结合手表的一个，里面有很多情感化设计的这样一个APP 的话，是这几年崛起的比较明显的。对，
嗯，
它跟之前的比较传统的这种硬核的健身啊，Pro 用户的那个不是特别一样。对，它的用户群体非常广，因为你想，
okay.
一个 APP 现在都400万的用户量，而且收入这么高，一定是有非常深厚的用户基础的。
了解，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感觉像Apple Fitness 的话，就是你得去真正的 hard work， 对吧？然后你就真的得跑，真的得练，对吧？可能这些用户是专门用这个的，对吧？可能我估计在海外这种人比较多，对吧？每天可能要跑多少步干嘛的，去健身房等等之类的。对，我其实想跟你聊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知道 Keep 其实上市了嘛，
嗯，
对吧？但是 Keep 其实一直不盈利。就亏得很惨。其实 Keep 我自己感觉它是有点 Apple Fitness 的那种倾向的，但是它其实是不赚钱的。它真正最近一次我觉得好像市面上面比较火，是因为它自己在那个 App 里面开始卖徽章，对吧？然后靠这个徽章挣了一些钱。就我不确定说你觉得在国内的就这种培养习惯的这种，或者就是硬核健身的这种市场上面，我不确定说大家的留存是不是都挺低的，因为我感觉这个事儿挺反人性的。你说大家绝大部分的人吧，我估计就是没有 60% 也有 80% 办了健身卡之后去不了几次，对吧？
对对对对，
这个你有没有一些行业什么的数据，就类似于这种硬核健身的这种，就是他们自己本身的留存啊等等之类的，有没有一些数据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对，
这个数据我大概真没有，因为不太好拿这个数据，我没有太多这方面的数据。
嗯，
但我的观察跟你差不多，就是我其实看到国内做健身这块，可能国内有一个叫迅记的，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迅记我知道。
对，迅记其实应该做的还不错。我觉得 Keep 挣不到钱，我觉得本质原因还是运动这件事情确实是反人性的，然后大家一直想在功能性这个上面去做到说，我帮你做到什么，然后我基于这个东西让你持续的用，去让你持续的付费。那我觉得让一个反人性的事情让用户持续的去用它，这件事情本来就不可持续。对，所以我觉得它的留存一定会越来越低，一定会越来越低的。对，所以这是我觉得它挣不到钱的一个方向上的原因吧。不能说是它产品上的原因，就这个方向决定了说你很难让一个人比如说持续的健身三年，大部分用户是没持续健身三个月就不错了，没有多少人坚持做那么久的。对，这个事情你要在让一个人坚持做一件事情上，然后让他持续为你付费，我觉得是很难的，很难很难的。对，所以我觉得类比 Grow 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的想法就不一样，他并不需要你持续的去健身。
嗯，
因为他做的很多的监测数据啊，其实是通过手表读取的，比如说你的睡眠，比如说你的走路，他也有像一些喝水等等。其实你会发现这里面它大部分的习惯里面，我打开看一下，大部分的习惯里面都是一个普通人都能做并不需要付出太多努力的一些东西。
嗯，
对吧？睡觉都要睡觉的是吧，喝水都要喝水的，走路那首页你看三个习惯已经都有了，所以你根本不需要付出太多额外的努力，这个事情就能达成。所以当然它里面也有几个是健身的，这个它用的那个 Apple 健身里面的东西，我想表达的是说，其实他在做的是降低这个门槛，然后呢让你可以用一个很自然的低成本呢就可以去获得一些东西。习惯这个东西，比如说你每天走了一万步，或者你每天睡满了七个小时，他就给你发一个礼花，非常棒，达成了。然后上面他给你做了个定义，今天是 perfect day， 今天是完美的一天。你看这就是他给你的情绪价值。他没有在给你做什么健身动作专不专业，你这个健身到底肌肉长得怎么样，没有。他在用一个让你很低的门槛进去，但是呢你通过这个低门槛，他给你很强的鼓励。他鼓励你每天去走路，每天好好的睡觉，然后你觉得我这边都做得很好，每天都 80%,100%, 我去拿到这样一个小小的结果，然后每次结束之后还给你一个小太阳，金色小太阳，然后你看到你的日历上集齐了30个金色小太阳，就特别有满足感。他售卖的是这个东西，他其实售卖的是一个我觉得 比较低成本的让你获得一个我认为是情绪价值的东西。
OK，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 grow 和 stress watch 这个方向跟 keep 跟训记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方向。
嗯，
keep 训记这些东西他们其实告诉你什么，比如说keep 自律就是自由是吧，它有一个 slogan 的嘛，对吧，自律让人自由，对吧，就是其实它还是在克制自己的惰性，让你要需要克服你自己的人性的弱点，让你需要一定做到这个事情嘛，对吧。但是其实像 grow stress watch 这些包括 grow 它在把它的完成目标的难度进一步降低，它其实不是在让你克服惰性，它更多的是让你很低的成本就能做到一些事情。 grow 这件事情做的还不如 stress watch 极致。 stress watch 这个事情你想带一个手表，然后呢 HRV 这个事情是自动监测的，每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通知你一次，你什么都不用做。
嗯，
你什么都不用做，然后他会告诉你说你现在的状态非常好非常棒，然后或者过了三个小时说啊，你现在压力有点大去休息一下，你看你什么都没做，然后他不断不断在给你情绪价值。
嗯，
对吧，所以他售卖的东西其实就是一个你无需投入太多成本但就能获得情绪价值的东西，他根本不是在硬核的售卖所谓运动健康的一些东西，这个是核心的差异我觉得。
了解，像 grow 的话我过了一段时间我还得真的去喝一杯水，对吧，
对，
然后我用 stress watch 我连喝水都不用。
对，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它因为它是一个心跳指标，你的心跳一直在跳，对吧，你戴上手表，你只要戴上手表它就在监测，然后它就会通知你，你啥都不用做，对吧。
对，了解。 对， 对，我觉得这个认知我感觉很精辟，就是其实说白了大家都在提供这个情绪价值嘛，对吧，就在情绪价值这条路上我能更方便的更快速的或者说我能更好的给用户提供情绪价值，我可能就能留存在用户的 watch 里边，对吧，我能留存在用户的手机里边 watch 里边，然后用户就可以持续不断的过来看我，他可能为我付费等等之类的，是他的时长就会越来越长嘛，因为他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
对， 对， 对，这个方面我再延伸一点，我觉得其实 stress watch 会比 grow 做的更好一点，因为stress watch 前期他打了一个认知，这个认知叫就是 HRV 这个东西是打工人的压力晴雨表
啊，
他打的是打工人，
了解，
就是你是一个带着 Apple Watch 的打工人，你在职场工作的时候你总有那么一时刻你会有压力，你会加班，对吧，你会被老板骂，然后你在等下班，只要在任何一个时刻你在压力状态下他弹出来告诉你说哇你现在压力好大，你去吃点好的或者去放松一下，你很容易被他击中的，你总有那么一次会被他击中，只要他击中你一次，他的情绪价值得到满足之后他就会认可你。
嗯，
所以他这个产品就可以持续不断的延续下去，他就很厉害在这边，因为他每天都可以监测你的情绪，然后你哪怕用了一天用了三天用了一个月，你总有那么个时刻你会觉得自己状态不好，然后他在某一个时刻抚慰到你了，其实这个时候他的产品的价值就在这个用户市场得到了充分体现，对，这个就非常厉害。嗯，
对，理解，其实你什么都不用干，就类似于我们现在部署了一个网站，对吧，有一个人每天都在监测这个网站到底挂没挂，对吧，挂了的话他可能给你提醒说你网站挂了，你可能自己在处理，对吧，可能绝大部分情况下你可能什么都不用管。对，我觉得就我们讲说像 Keep 呀，像 Apple Fitness 他们是真正为健身的人，就是他是专门可能为了要练肌肉啊干嘛的，然后他们可能专门要使用的这种工具，可能我们绝大部分普通人都坚持不了，或者说没法坚持那么长的时间，我能坚持一个月两个月可能已经很多了，对吧，然后你让我再坚持太久可能我就没办法了。所以说这个里边我就想到一个点，就是说你像我们自己再去，你刚才讲说情绪价值这件事儿嘛，对吧，那我们其实健身的主要目的，绝大部分人健身的主要目的可能就是为了减肥，对吧，那大家可能用 Apple Fitness 也好用 Keep 也好，可能练了一两个月坚持不下去了，可能打一针司美格鲁肽，对吧，就解决所有问题了，对吧，其实这也是一种就是还是要做那种顺人性的事嘛，对吧，顺人性的事可能这个市场会非常非常的大，对吧，
是的是的。
嗯，然后因为我们今天要聊那个 Sunlight 嘛，我也看了一下这个市场上面就是跟晒太阳相关的，我发现还是有一些竞品的，对，当然做的好不好我不太知道，因为我是因为我们要聊 Sunlight 我才去观察到说，哦，原来还有一个专门为了晒太阳补充维他命 D 啊等等之类的，还有这种 app。 对，然后我想问一下你们当初是怎么决定进入这个市场的？ 对，然后你们是怎么判断说，哎，这个市场是不是足够大，你们是不是能做，对，这个逻辑是什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OK， 好的。首先你提到了这个有竞品，当然是有的。我当时其实也看到了一些竞品的话，国内其实会偏向于像 grow 这样的类型，它会去读这个下太阳时间嘛，对，这是一个、也算是一类竞品。在海外其实会做得更深入一点，海外会有一些比如说记录你的下太阳时间，然后也会去做一些维生素的一些分析的，对，这些我都有调研过。但是我发现其实海外的这一批的 APP 啊，海外做的会更深一点，没有特别成功的。没有特别成功的原因，我一个一个，我把所有海外做这个 APP 全都扒了一遍，看了一遍，太冰冷了。他们做的所有东西都是一个冰冷的数字，这个界面是那种有点像那种Apple Human Guidelines 上面那种套一套这个界面，就是第一个也不会做的特别美观，第二个呢也没有任何的 IP 形象，第三个呢整个一个导向是一个工具型的东西，比如说有些 APP 做成一个计时器，点开来你晒了多长时间，然后帮你计时，我说这个维生素 D 生成了多少，你看这个很工具性的一个东西，就是它其实它的定位或者它的使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用户从这里面除了拿到这个数字以外得不到太多 其他的东西，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为什么他们的用户量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广能传播，因为也没有太好的传播点，视觉上体验上各方面都没有特别突出的点，对，所以我当时看到海外有这样的一个，当然这批 APP 是有用户的，是有用户的，因为这个市场是存在的，肯定是有人需要这个东西，只是他们做的不够好，然后映射到国内，你看 grow stress 这条路其实是一个套路的，对吧，其实是一个套路的，就是在拿健康里的数据然后去做一些进一步的处理，让你去获得更多东西，国内做的有好的例子，所以我觉得这种模式有可能是可以做的，就是我把这个东西我仍然去做这个太阳时间，去做它的一个维生素 D 的一个估算，但我可以把它做得更情感化，让人更愿意去用它，更喜欢看到它，让他看到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东西我有喜欢用，对我又有帮助，这两个东西一结合起来，它自然就可以激发人的一个热爱。因为这个点是我一开始的假设啊，我们在 APP 上线了半个月之后，有很多用户会给我反馈说啊，你们的 APP logo 设计的真好看，我都不想管你们是做什么的，我就想用，我看到这个 logo 我想用，你知道吗，就是他这种表述，就是他喜欢你这个 UI， 你的这种形象的设计他就喜欢，对，然后这个是我觉得我观察到的市场上本身是海外是有需求的，他们也是有一部分收入的，然后国内有一些重新做一遍这个事，因为 JustWatch 其实做这个事情也是从海外做到国内的，海外也有这类似的 HRP 的，他是重新在国内做一套这个的逻辑，我觉得这条路径是可以做的，这第一个、
okay.
第二个是，那接下去我们就要看这个市场的用户基础大不大。我当时做的方法很简单，我就去刷小红书，搜晒太阳，搜维生素 D， 搜防晒这些关键词，去扒里面的帖子。一开始想用爬虫的，但是我技术有限，发现爬虫你干不过他们的反爬能力，对，后来还是用了人工的一些方式去找了大概几千个帖子吧，我觉得里面找就是到底这里面大家是不是有对晒太阳进行有诉求，实际发现是有的。你现在去小红书上搜晒太阳这些东西，你发现有大量的 KOL KOC 会去发很多的内容，他会告诉你晒太阳可以抗抑郁，晒太阳可以改善睡眠，晒太阳可以合成维生素 D， 可以补钙，晒太阳可以防近视，可以让增进眼球的发育，永远有人在点赞，而且很多帖子都是几万个赞，而且每年都有，从小红书开始可能放五年前，每一年每一年都有这样帖子，说明这是个经久不衰的话题，然后之所以有人会愿意读这个帖子并且点赞，说明这里面有信息差，
是
一定是有信息差的，没有信息差他不会点的，因为这个东西他不知道，他觉得哎，这东西就有用，然后就点赞了收藏了，但是这个事情一直有人在发，说明这个事情一直没有被很好的解决。如果一个东西已经被很好的解决了，不会有人一直去问或者一直去看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在里面做一个产品，用产品的思维把这个问题解决好，用户不用关心紫外线到底分 UVA UVB UVC 什么东西，不用关心维生素 D 是怎么合成的，对吧？你应该晒多长时间它你又用， 用这个东西，你用的时候我就告诉你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就可以了，我解决你们的信息差，对吧？我解决这里面信息差，你只要每个月可能，哎，我们现在免费用户有很多，你不付钱正常用可以，你帮我宣传一下，或者你付一点很少的钱，你每个月持续用，这个信息差就是我们不断在帮你解决，就是你不知道应该更好怎么去更好的晒太阳这些事情，我帮你解决了，这些事情你不用问，你也不用记那些或背后的科学依据，也不用去天天观测很多东西。对，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是可以用产品的方式去解决这样一个信息差的。对，我是从小红书上去挖掘到了这样一个需求基础，以及我看到的这个市场很庞大。
嗯，
对，
了解，我觉得特别精彩。就是一方面是说，哎，在小红书发现了这种长线的，其实曝光量也非常大的这种需求，但其实没有被好好的解决，对吧？再一个是我觉得很精髓的是跟我们前面的东西就呼应上了，就是其实我们着重发现了对方，就是我们讲竞品上面的有些问题是指说他们其实没有提供太好的情绪价值，我们还是要提供从 IP 从情感从情绪，对吧？从这个层面上面去满足用户。对，我觉得这个特别精彩，就是一方面怎么发现的，一方面是怎么解决的。对，其实我觉得你都讲的特别清楚。对，因为我们要聊这个 Sun Island 嘛，然后我也去用了 Sun Island 的产品。对，我觉得你们在新用户引导方面其实做的特别好，就是一开始就给了用户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就是你一开始的第一个 splash 的 screen 上面就告诉用户说 76% 的人都缺乏维他命 D，对吧？
对，
那我就觉得说我感觉我应该也缺乏维他命 D， 对吧？但是
是的，
在缺乏的解法上面就是说，要不然你晒太阳，要不然你要吃点补剂，对吧？反正这两个东西上面你总得弄点啥，对吧？因为你缺了，对吧？然后
对，是的，
你对吧？你要么吃补剂过来补，对吧？要不然你去晒太阳，对吧？反正你不管你用什么途径，我们可以帮你把这两个东西记录起来，
是吧？是的，
就给了用户一个没法拒绝的理由。就我觉得你们这个就是这个引导的这一块我感觉做的特别好。对，就是能不能分享一下你们当初是怎么思考的这个就是新人用户引导啊等等这个层面上，就是我感觉这块其实对于用户至少去做转化感觉非常非常重要。对，
明白明白。嗯，首先引导这个地方，就是这种一开始进入 APP 去做一个引导的方式，当然是一个业界比较成型的一个做法了。对，我们参考了国内和国外比较多的去做 APP 的这种产品，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经验嘛，我们肯定是学习。第二个的话，在引导过程中其实我们也刻意做了一些克制，就是你发现我们的引导不会特别长。
嗯，
我们其实控制到五六页，有些 APP 引导会很长啊，你可能弄一个要四五分钟啊，我们没有特别长，我们五六页。对，我其实引导也核心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用户大部分用户要么在 App Store 要么在小红书上看到 APP 之后，他其实已经被中了一个认知，这个认知就是，哎，我们的 APP 是帮你晒太阳的，或者我们的 APP 是可以帮你补维生素 D 的。其实用户是带着一些认知过来打开这个 APP 的，他下载你肯定是他已经有了一些认可或者吸引他的点。所以其实进去这个 APP 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以用户的视角告诉他你为什么需要它，以用户的视角告诉他为什么需要他。我解决的事情第一个，世界范围内 76% 的人缺乏维生素 D 这件事情是有非常的专业的科学调查研究的，它是有专业报告的。对，
没有骗人是吧？
对，这肯定不会骗人，这是有来的远远的。中国是 63%， 对，我事情肯定做过专业的数据调研的。对，这个也在我们各种的用户反馈里面得到了印证，因为很多人跟反馈说我一查都是缺，一查都是缺，它的比例一定是超过 50% 的，很高的一个比例。对，然后我一开始先抛出这个问题，就是大家都是缺的，所以要么你这个人进来的时候你很可能是缺的，或者有些人是已经是缺的，进来之后这个点他就认了，对吧？然后接下去我就会引导他说，哦，然后告诉他说晒太阳本身是补充维生素 D 最好的方式，这也是有科学依据的，这也不是瞎说的，这是有论文研究的。对，
是
我们把这个认知告诉你，晒太阳是最好的，其次是吃补气或者食物等等。然后接下去我就再往下走，那我把一些基础的就是你要授权的东西给到我，因为我必须要用健康嘛，对吧？
对，
然后最后其实我引导业在做的一个事情是，你只要做哪几件事情你就可以用了。所以我们最后一页是一个，就是你打开这个 APP， 你然后你把你的手表在太阳下让它照一下，就是你出去的时候手表不要遮住，然后你回来看一下我们的首页，这个事情就完成了。
嗯，
就我其实告诉他说，你用这个 APP， 你只需要做什么，这些事情就完成了。就所以其实三部分吧，第一部分是告诉你为什么要用我们的 APP， 告诉你缺维生素 D， 然后晒太阳是用维生素补充维生素最好的方式，对吧？给你的个理由。中间段是让你过程中需要我们基础的一些授权是需要的。最后告诉你用这个 APP 的时候，你只需要做哪几件事，就一页做完了，我不会放你一页做完了。你进去之后，其实我需要告诉你的信息都已经告诉你了。你进去之后就是用就可以了，你就手表带上去走出去用就好了，你什么都不用管，用，甚至你不用去看 APP 里面任何的深度的介绍，因为我想转给你的信息其实最简的信息已经给了。对，这就是我们设计这个引导仪的整体的思路。
了解。所以说我觉得你们这个产品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其实就跟我们刚才讲 Stress Watch 一样的，我不用干什么，我只要有个表，我把表露出来就行了。 对吧，你只要装了我的 APP， 对吧，我把表露出来就行了。
对，是的，嗯，这个是一个特意设计的结果。当时我们在选这个方向的时候，我犹豫了，我是应该设计一个同时给手机用户和手表用户做的，还是只给有手表用户做的，我犹豫了一段时间。后来我觉得，因为在手机上用，手机上是没有传感器的，如果手机上要记，一定要手动记，要点开始点结束，对吧？这个就是反人性的，
是
你要额外做什么就你要每天记，就像记日记一样，你每天记就一定反人性。所以我要做的就是没有门槛。你这手表昨天没装，今天装了，你没有改变你任何行为，你一样出门，你有数据了。这就是不同。你什么都没做，但是你的数据有了。就是我在一个不增加用户任何额外成本情况下，我给你提供的额外价值。
嗯，
我们想做的设计就是这样，不需要你做任何事情。当然，我首先是根据你日常的习惯去拿到你的数据，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如果你觉得你希望改善，对吧，你希望多晒一点或者怎么样，我们 APP 就开始发挥作用了。那我就告诉你，你在什么时候晒得多，什么时候紫外线严重，你的维生素 D 够不够，我们给你建议怎么改善，对吧。但是你一开始用，其实你不用去关心这个，你就正常用。其实这个过程中就是在观测你日常的行为方式当中，你是不是会缺维生素 D 的。如果你戴了一个月，你每天的维生素 D 算出来都是不够的，说明你肯定缺。
嗯，
对吧，就如果你手表不遮住的情况下，你肯定缺的，因为就正常来说就你晒太阳就是不够嘛，对吧，就是已经反映出问题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再给你很多建议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APP 真的在帮你。
对，因为我在打开 Sun Island 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哎，我十有八九每天坐在家里肯定也是缺维生素 D 的，然后你告诉我说 76% 的人都缺，我一想我大概 100% 肯定会缺。对，因为毕竟如果 76% 的人缺的话，还有很多人人家每天都是在外露天工作的，对吧。
对，
嗯。然后其实这个引导过后就是定价嘛，对吧，引导页过后就直接会弹一个 paywall 出来，对吧。然后 paywall 我觉得你们定价也蛮有意思的，就是我看了一下，就是你们一开始其实会推荐的是 lifetime 终身会员嘛，
对，
终身会员，然后你们是29.9块，对吧？然后
对，
终身会员往后，因为你们 lifetime 其实上面写着 early bird， 就是早鸟嘛，对吧？
对，
然后年定的话其实也是29.9块，然后再滑一下才能看到一个月定是9.99块，对吧？其实已经很明显了，就是想卖大家终身会员嘛，对吧？
对，
然后那个框也框的很大，对。然后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这个定价的这个逻辑？嗯
，OK， 首先这个终身定价这个逻辑，我觉得它其实非常符合我们用户的一个一类目标用户的一个画像或者需求，就是这个终身会员其实是给那部分明确已经知道自己缺维生素 D 并且需要补充维生素 D 的人准备的。对，就如果来了100个用户里面，这里面有20个用户。因为我们很多，我们有内测群啊，在小红书内测群有几千人内测群，很多人进来就说，我上个月就检查出来我的维生素 D 低于，严重低于这个指标，医生告诉我要补充，这个够明确了吧。这种用户进来之后看到我们的 APP， 如果市面上我目前看到市面上没有特别好的能够满足这个诉求的，他进来之后我们其实希望他直接买终身会员是最好的，因为非常适合我，对吧，这是我们想服务好的非常好的用户。我觉得买终身会员这个事情其实就是一个双方互相信任的过程，对吧。因为很重要，我们在第一个月刚推出的，我们第一天就有终身会员，但我们第一天的时候我们的付费功能只有 5% 左右，很少的。 我们最近一个多月来已经上了很多付费功能了，但我们之前其实只有 5%， 也就是说你一个免费用户和一个终身会员付费用户你的差别只有 5%， 但是我们仍然推了。我们其实想告诉你的是说，你如果愿意相信我，我以后一定会做更多的功能给你，而且我在下面做了一个承诺，我的终身会员这个是最低价，以后只会涨不会降，以后只会涨不会降，永远不会往下降了，这就是最低的。如果你愿意相信我，你愿意托付我这个信任，你信任我，我可以给你更多，你这个时候你就买最划算。其实我售卖的是这个东西，就是我售卖的是那部分真的需要，真的认可我们，喜欢我们，并且我告诉你这个时候就是最便宜的时候你买。而且理论上来说啊，年定跟终身定我其实可以把年定稍微再提高一点，或者说我后续调整这个价格策略，因为做年定来说对我其实对做产品是更有利的，对吧？因为我可以一年一年收嘛，对吧？但是我为什么说推终身，其实我是希望前期有一波这样的非常匹配我们的用户的，就这波用户是真的喜欢你的产品，而且他大概率是真的需要这个东西。我们如果在这个时候提供了这个终身的一个售价给到他，而且是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折扣给到他，他一定是后续会给我们提供很多很好的建议的。
嗯，
对，所以我们其实希望的是这过程中跟这部分用户建立一个深度的联系。所以我们为什么推终身会员在大概两个月吧，三月份四月份，就四月份就结束了，后面可能就没有终身会员了，就或者终身会员的价格会上去。对，因为你不可能一直放一个很低的终身会员在这边，你这样的年付和月付就没有意义了。
嗯，
对吧，没有意义了。对，所以这是为什么推终身会员的一个目的吧。
了解，我觉得这个分享也很精彩。首先终身会员跟年定价格一样促使大家买，然后其次在终身会员下面要标注一下说你今天买到的一定是最低价，未来终身会员要涨价，对吧？这是大家的涨价去库存逻辑。对吧？
对，
我觉得这个也特别精彩。对，然后我就想问你一下，你刚才有讲说，对于月定或者年定，其实对于我们开发者是有利的吧？
对
吧？因为我可以持续收嘛，对吧？然后其实如果是我去做终身会员的话，其实对于用户来讲是最有利的。对，但其实我觉得你们自己本身卖终身会员这件事儿并不亏，因为你们不像大模型之类的他每次都要用 token， 其实你们 token 也不用的嘛，对吧？所以你们这块其实并不会亏。但我想问的是，你们后续对于这块的定价上面，因为你们现在定 29.99 美金一年嘛，其实我觉得也不算很贵， 对吧？就是大概一两百块钱嘛，两百块钱左右的价格，你们后续的价格带还会定在这个上面吗？因为你现在月定是明显偏高的嘛，对吧？就是你未来还是会不太想让大家去定月定，就是直接买年定，就是你们未来的这个在年定跟月定这个策略上面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关系啊？
嗯，如果我们的终身会员在结束这个早鸟价之后，终身会员肯定会涨上去，然后涨上去之后，其实年定也会适当涨价的，它不会是这么低的一个折扣，因为你想 9.99 的月定10乘以12的话是120美金嘛，那30美金120美金这个折扣其实非常高了，所以它会涨到一个适当的一个折扣的一个空间，把年定这个涨上去，但是它我们会仍然推荐用户去走年定不走月定。
OK，
对，因为这个跟我们产品本身的特性有关系，就是我们是一个陪伴性产品，对吧？就是你晒太阳这件事情，或者你补充维生素 D 这件事，不是你这个月需要你下个月就不用了，你是吧，你一定是持续需要，如果你需要这个东西一定是持续需要的，除非你不想补了， 对吧？你今天晒了太阳，你不能把这个太阳存到下个礼拜去，存不了，对吧？你一定是每天就是每天的，然后你一天暴晒对你可能也不利，所以每天每天可能它是一个持续的。你看这里面有防晒，有晒太阳，有维生素 D， 防晒是夏天比较多，
对，
晒太阳是春秋比较多，维生素 D 一年四季都需要，所以它大概率是一个相对来说周期性每年每个月都会发生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于用户的角度来说，如果你持续需要这个东西，或者说我希望用户持续需要这个东西的时候，用年定的方式，其实我们会觉得双方都比较舒服。
嗯，
对，我是更希望用户去用年定的方式，因为月定这种方式我觉得价格虽然高了，但是如果这个用户用了两个月就不用了，我也不是很希望这种情况出现。
嗯，
对，
了解。你刚才也在讲说晒太阳这个事儿是一个持续的事儿啊， 其实就跟我们做投资是一样的，就是你看现在医药行业里边就什么药品是就是它能持续更久的，如果我得了一个病然后这个病只能控制治不好，这种药是最、嗯、这种行业是最完美的，就是它需要持续不断的去吃药，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它治不好，它只能持续不断的去吃， 对吧，就跟你这个晒太阳是一样的，你必须你每天晒够一天的，对吧，你第二天又是新的一天你还得晒，对吧，所以说
是的是的，
我觉得这件事就特别有意思，就是你们这个产品就是如果我真的做出来就是我每天都得晒，我每天都得用你记录我到底晒没晒够不够维他命 D 够不够，对吧，所以年定其实确实是更划算的，因为一旦我每天都要晒的情况下那我买这个 APP 怎么便宜怎么来嘛，对吧，甚至我就应该买终身会员，
对
对吧，
是、
我觉得你们这个逻辑挺就是挺舒服的，对，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就是每天持续都要做的嘛，反正对吧，我不用你我也得用别人，那你们做的也还挺好，情绪价值给的挺足的，对吧，那我就用你了，对吧，
对，
你们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对，然后因为我们前面有介绍嘛，就是刚开场的时候有介绍说你们被苹果的 App Store 的编辑推荐了嘛，对，就我就想问一下你们在背后有没有做什么工作，还是其实你们就是默默的被发现了啊？
其实就做了一件事，developer 其实在后台是可以提交自我推荐的嘛，
对，
我在产品的内测大概就一周两周左右的时候我提交了一次自我推荐，就做了这一件事。
OK，
当然这个提交的时间我觉得可能有讲究的，其实是要比你的产品上线要提前几周的
啊、
因为 Apple 应该要审阅这个过程，审阅过程是需要时间的，对，如果说你提交完之后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比如它审阅完了你 APP 上架了之后你的用户量不错，你的增长很快，然后呢他再看一下你的设计各方面符合他的调性，我觉得这方面都是有利的。那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不是这个，就当时我去做这个推荐的时候，我觉得我当时做了一个我觉得无法拒绝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我们是帮助 Apple Watch 卖得更好的产品。
OK，
这个卖得更好体现在一个地方，就是其实 Stress Watch 跟 Grow 一样的道理，为什么 Apple 会在国内他们多次推荐过 Grow 跟 Stress Watch， 原因就是 Stress Watch 让一个冷冰冰的躺在 Apple 健康里的数字变成了一个鲜活的东西，让很多人的手表从吃灰变成了一个活跃，这就是 Apple 希望看到的事情。而我们做的事情也是一样的，我们有大量的用户内测期间大量用户反馈说我吃灰的手表我的美丽废物终于有用了，然后还有不少用户反馈我现在就去买 Apple Watch， 还真有用户买了，他在看到我们的内测帖子，我们 APP 甚至没发布之前，然后他上午看到帖子他晚上就去买了还晒了发票、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这个产品给用户的吸引力，而这种吸引力就是在给 Apple Watch 带货呀，
是
对吧，其实你把这个逻辑描述出来之后我觉得 Apple 当然理解这个逻辑嘛，因为所有的 APP 都是做这个事情嘛，但恰恰我觉得日照下的时间这个指标啊它很需要做这件事，因为这个指标已经发布快两年了，它是2023年9月份发布的，到现在为止其实国内没有把它做得特别好的 APP。
OK，
HRV 已经被挖掘很透了，100个产品在做它，100个人都蜂拥到这个赛道做它，但是有很多比如维生素 D 晒太阳这个东西没有多少人在做它，那如果来了一个 APP 把这个地方发展起来了，第一个多样性变好了对吧，第二个又给用户增加了更多戴手表的活跃戴手表的这个机会， Apple 没有理由不推荐，
是理解，我是 Apple 我也得推荐
对对，我从这个角度去描述说我觉得为什么我们需要或者应该被推荐的原因。
OK， 了解。那我问一下你们被 Apple 的编辑推荐之后，因为这个事儿是很多做 App 的人可能从来都没有被推荐过的，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被推荐过后你们的曝光量下载量等等之类的有没有什么变化啊？
其实变化不大，变化不大、
okay.
整体变化不大，因为我们推的是一个本周编辑推荐的一个栏目，这个栏目大概在 APP 那个页面下面要滑要好几秒的，也就是它是一个藏的比较深的一个栏目，它不是一个比较靠上的一个栏目，而且这个栏目我听说之前已经废弃了一段时间，就是 它是直接没有用的，它要滑个四五秒才能滑到的，所以它是一个入口很深的，我觉得它最多是一个标志性意义大于实际带货意义更大的一个东西，就是它带来的唯一影响就是很多朋友看到这个推荐就说，哎，你们产品被这个推荐了，然后很多同行会过来说，哇，你们好厉害，那你这个产品被推荐了，这个是带来的显著区别，但其实对于真正的用户带货来说不是特别明显，它并没有对我们的用户，就是我们被推荐的那个点并没有暴涨，这个浏览量下载量并没有暴涨，非常有限，对，所以我觉得至少现阶段它其实不是我们用户增长的主要原因，不是。
了解，哎，那我想问一下，你们现在用户增长的核心，就是我们讲内容营销也好，就你们自己的本身的营销阵地也好，核心还是在小红书吗？
对，我们其实我觉得核心的增长的点应该是两个，第一个，首先我们的产品是2月28号发布的，发布了之后刚好遇到了小红书独立开发者大赛，你们应该也知道吧，你们也参加了吗？
是是，
对，然后我们就报名了，报名之后它不是有一个发帖然后分享你的故事去推流的这样一个过程吗？
对，
我们每天都发，
嗯，
每天都发，那三个礼拜就是那个三，从第一周开始的每天我们都去围绕那个帖子发，那每一个帖子我们其中有几个帖子啊，应该有2000个赞3000个赞的都有好几个帖子，然后很多帖子平均在300到500个赞的帖子也蛮多的，
嗯，
就整个那三个礼拜吧，帖子有，当然我们每天花很多时间在写帖子，每天花2-3个小时在那边想帖子怎么写，怎么把这个故事放进去，怎么结合产品，小红书就是刚好这波愿意去推动这个独立开发者被大家看到嘛，我觉得这波推流对我们的前期冷启动，因为刚刚好是上线第一周，
对，
非常巧，助力非常大，它让更多的人看到了，然后也帮助我们去完成了第一波的那个内测种子用户的一个聚集，我们现在大概有4个群，小红书群有2000个左右的活跃用户吧，对，
嗯，
这个是我觉得一个核心原因，就是第一波冷启动，第二个就是我们花了很多的精力在小红书官号上的运营，其实主要就是不断的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是日更的，每天都发，对，然后这两点我觉得是我们用户增长相对来说我觉得应该是 60%到70% 吧，60%到70% 的用户的这个获客都来自于这里，
okay.
到目前为止。
了解，那现阶段啊 ，Sunally 的主要客群还是在国内客群是吧？你们未来有没有出海或者说更多的发展海外客群的一些诉求？
有的，目前我们主要还是在国内，然后接下去可能会考虑日韩，考虑日韩，然后考虑完日韩之后，可能会考虑在欧美试一试。对，因为之前其实，在前期计划的时候就考虑过这个事情，因为日韩的文化在这方面其实跟中国还是有点像的，因为我们的 APP 里面其实还有一些是防晒相关的嘛，其实东亚对于防晒这个事情的观念更买单一点，欧美这方面，对吧，欧美是美黑嘛，所以这个方面稍微没有那么的打动大家一点，所以我们决定可能先从日韩下手，对，可能后续等中国市场稍微能够有一个比较稳的趋势之后，我们会去做一下日韩市场，对，然后做海外，我们现在的语言就是简中、繁中、英文、日文、韩文五国语言，第一天上线就是五国语言，当时就是考虑了这个东西。
那你们这个就是一开始上线就想得很清楚了，对吧？就是其实就是东亚人群，大家对于防晒这件事是有共识的，对吧？
对对对，而且这个名字嘛，名字我们都没有中文名，我们直接起了英文名，其实目的就是一定是会出海的。
嗯 ，OK， 了解。我想问一下你们现阶段里面，因为现在已经上线一个多月嘛，对吧？
对，
然后不到2个月时间，接下来的最核心的工作是要做些什么事儿？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
嗯，我觉得最核心的事情是第一个，把我们的产品的核心路径打造的更坚固一点。我们的产品的核心路径是晒太阳、防晒、维生素 D 这三个点的三位一体的结合，是我们的核心路径。嗯，对，我们要把这个核心路径打造的更坚固，坚固到说大部分想进来的竞争对手很难在1到2个月之内可以 PK 过，就我们希望设置一个产品层面的一个壁垒，就是你要在一 到两个月或者两到三个月之内你要达到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设计，就本身的这样一个设计的话会比较困难，至少说你要从我们这些抢用户会比较困难。对，我们希望把这个核心路径打造的更坚实一点，不做任何其他的额外的功能，也不做其他竞品在做的东西，我们就只做这个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领域。这个是我觉得现阶段非常重要的，因为虽然我们现在已经获得了一批用户，但是在核心路径上我们还有很多事可以做。对，这第一个。第二个是我们想尝试在产品运营上跑出一条通路，这条通路是不管是小红书还是做投放还是做 KOL 这块，能够有一个比较顺的 ROI， 就是我可以投进去有一个回报，然后这个回报是高于这个投入，然后这个事情可以滚起来，可以慢一点，但是这个事情至少能不断的滚，我可以投进去滚起来，投进去滚起来，把这个事情用户增长可以做出一个通路来，这个事情可能对我们也比较重要，因为我们需要持续的把我们的用户新增给垒上去，这个也是现阶段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对，现阶段应该最重要的就是这两件事。
OK，
对对，就是把一个把产品本身的这个核心的能力做好，第二个是把运营这块跑出一个通路出来。对，应该就是最近两三个月吧我们可能最关注的事情。
一个是打造护城河，再一个是怎么样能够把 ROI 打正，这样的话我可以只要投我就赚钱，只要投我就赚钱，对吧？然后把用户量再滚起来。
对，
对，
是的，
理解。我觉得上真的很强啊，我知道你自己本身还是在工作的，你这个是个业余项目。对，然后大家其实工作的，
对对对，
很多大家在听众里边大家工作的，其实大家状态应该都类似嘛，对吧？就都很卷嘛，每天可能工作到九点十点可能才下班。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还有精力能够再去做桑埃了？
这个跟我可能，我觉得第一个是我是去年24年的上半年我是在上海工作，然后我自己觉得就是有点我之前在 SaaS 行业 2B SaaS， 我不做 2C 的，我觉得已经有点看不到未来希望了。我反正在那边我觉得坚守了三年吧，我觉得差不多了，我觉得该画个句号了，我就离开了。离开之后回来杭州之后，我休息了大概三个月左右时间。这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我花了大量时间在调研想方向，去找合作等等的思路。然后当然来这个产品本身的产品架构是在这三个月完成的。所以其实我是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内把整体的产品的方向架构目标群体整体的演进路径都已经想好了。然后我后来就到了现在的公司之后，我这个产品还没发布啊，在开发啊。但这个开发的过程其实就是把我脑子里构想的东西一点点写成产品方案，挂成那个 UI 稿，就是它的结构是不会有大变的，因为我已经构想好它了。发布之后其实比较难的点在于是怎么能够去持续的保持运营和保持产品的迭代。我们现在用的方式会比较偏滚动一点，出一个功能出设计开发，出一个功能出设计出开发，滚动着来的，它非常敏捷。就是可能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其实版本节奏蛮快的，一个礼拜一个版本，就你完全感觉不出来这是一个业余在做的事情，就是感觉好像全是在做，其实没有，我们是业余在做。但是一般我会在周末把产品方案做完，然后把基本的交互 UI 做完，然后我有一个合作的设计师嘛，他会出一个精细的高保真的设计。
OK，
对，然后出完之后，开发就开始做，出完一个做一个，出完一个做一个。其实这种情况下，我要做的就是在周末和下班之后持续出方案，然后出完方案之后，设计持续出交互跟 UI 稿，然后开发就持续开发。所以我们通过这种非常敏捷的切碎的方式在滚动的往前走，它实际上对于精力的占用，就纯产品方面对精力占用没有那么大。
OK，
对，可能比较大的精力占用就是运营嘛，可能我们要每天花很多时间在讲运营的内容，然后回复用户的问题啊。但我觉得小红书，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用户都在小红书嘛，我发现其实小红书的那个群啊也不会有很多内容要需要你去天天跟大家回复，它不像微信群，微信群可能你一天发个几百条，小红书群每天不会有很多内容，所以你可能每天回个十几个几十个问题就可以了，这个其实成本没有那么高。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前提是 我去年的三个月已经把这个架子想得很清楚，在这个基础上去跑的时候，其实已经，当然我们验证了，我们发布之后验证这个架子是对的，稳固的，那其实往后跑的时候它就会持续的，就是单次投入成本不会那么高，对，它是个持续的一点点往前往里投的一个过程。
嗯，
对，
了解。我觉得最后你能不能给大家推荐一下，你们包括现在做桑安拉也好，然后包括你自己在工作也好，你自己有没有一些现在重度使用的一些 AI 的效率工具？
嗯，我有蛮多的。我用，包括我们其实在整个过程中产品设计跟开发其实都用了很多 AI 工具啊。
嗯
啊、比如说像在设计的过程中的话，我们会用当然我们主设计用 Figma， 但我们其实也会用很多 Figma 的 AI 插件，对，也会去做一些处理。
Okay。
整体的设计不是用 AI 来做的，还是人工来做的。然后开发的过程中的话，我们还会用一些那个就那个 web coding， 还是用的 Cursor， 用的这个用的这个。但是主体的主代码部分呢，其实还是人写的。只在这过程中可能很多的部分会用 Cursor 来去做一些协助。
嗯，
对。产品设计过程中，我觉得其实现在我们的 AI 那部分对我的帮助，我觉得起码有三到四成。我现在自己主力用的是ChatGPT、Cloud 还有 Gemini 三个我都会用。
嗯，
用的我觉得最核心的是 Cloud 那个它就是官方那个 Cloud 那个订阅嘛，它有 Project 功能嘛，然后对 Artifacts 那个能力嘛、啊、我会把我产品的整体的架构的内容文字的东西藏到那个 Project 库里面去，然后呢我会把我的所有的用户的调研的资料结论和那些用户洞察内容也传到那个里面去，然后我会把我的产品架构什么东西都传进去，然后我每一个设计产品决策的时候，我自己会有很多方向嘛，比如说我这个产品需求，我想设计，我自己想了1 2 3 3个方向，我就会问他，你觉得哪个方案更好，然后他就会从我的用户需求的那个里面和我的产品架构里面，因为他还是算下我能力比较强嘛，他后就会给我建议，因为我没有把我的持续的新迭代的需求给到他，我只把他最本真的结构给他，我其实希望他用第一性原理告诉我最原始的这个角度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应该怎么设计这个事情，他经常在这里面可以给我很好的启发，我就会通过这种方式来去，你可以理解是一个人在跟我博弈，我在设计我一套我的思路，他有一套他的，他非常理性，根据我提供的那个框架和用户的资料，然后他自己来结合自己网络上的东西，然后他给一个建议，然后我在这里面最后做一个权衡，然后定下这个方案应该怎么做。对，所以我们是在结对设计，我跟 Cloud 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不断再去把那个完整的结构喂给他，然后最终我们每次设计的时候，我出方案，出完方案之后让他出完之后我们对。对，这个方式我觉得对我的工作量各方面的节省还是蛮多，而且他的思维的完备程度远远好于我。对，这个我觉得是节省时间，也帮我在产品的逻辑的这种严密性上还是帮了很多忙的。
了解。我觉得这个思路，我觉得大家如果真正做产品设计也好，你自己做独立开发也好，我觉得也可以借鉴一下，就是把你产品设计的基本原则然后丢给他，对吧，还有一些调研材料也好，包括用户痛点也好什么的，然后先丢给他一波，当你后续要设计新功能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去问他，其实这个新功能跟我的原有的结合度怎么样，然后应不应该做，然后或者说我应该做什么新的方向等等的。就跟其实我之前一直有构思过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发现很多人在写小说的时候啊，他经常写着写着就漏了，这个人其实他的行为不符合他以往的逻辑，
对，
但是那个人写小说的时候他写了。我之前就一直在想说，其实写小说真正好的方式应该是我先把小说的时代背景，然后把小说的人物性格，甚至他的 MBTI， 对吧，然后先丢给一个引擎，然后丢给他之后，然后把这些时代背景、人物关系，然后故事背景、时代，所有的都丢在那儿。当我要发生一件新的事儿的时候，我先让 Cloud 也好，先让他也好，先帮我校验一下这两个人可不可能发生这件事儿，对吧，
对，
然后我再去写，对吧。我感觉你的逻辑其实跟我之前有构想过这个写小说这个逻辑其实很相似，就是比如说我这个产品已经设计的很庞大的时候，可能有很多新的功能，但我不必要把新的功能丢在里面，我只要告诉你说这两个人的 MBTI 是什么样子， 这个人就不可能一个很内向的人在突然出现在一个特别外向的场景下面，然后邀请谁干个这个邀请谁干个那个，他可能就是蜷缩在那边，对吧？他就不应该做这件事。
对，是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逻辑其实跟就是跟我们想的这个写小说，就是我让 Cloud 告诉我什么事儿其实不能做，我应该做什么事儿，对吧？让他做这个判断，其实他能够帮助我很多。对，但其实这个本质的这个灵感，我想做什么事儿的这个灵感还是我的。对，但是他其实帮我 check 一下，帮我校验一下。
因为一开始的设定的原则，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开始设定原则，我的产品目标群体是女性为主，然后呢可能是20岁到40岁的女性，然后呢她有一些她的特征，我把这个目标群体给到她。当我后续设计一些东西的时候， Cloud 就会告诉我，你这个东西设计方向你就不符合这个用户群体哦，你自己违背了自己的原则哦，对吧？那其实这个时候，因为你人总会有的时候思维不会那么的总是那么的缜密嘛，你总会把马失前蹄，然后你可能不对想偏了或者被对手带偏了，但是当你把这个东西问他的时候，他会纠正你，他会说，哎，你当时不是设定这个原则吗？这个原则是你设定的，结果你自己打破了这个原则。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人在旁边给你这样一个对冲的话，其实你可能会走偏。但如果有一个人持续在旁边对冲的话，你永远在不忘你当初的初心。你当初给自己设定的个初心是这个这样的，你后面自己做所作所为要符合这个初心，不能自己乱了自己的设定。
对对对对，当我真正假设我真的某一天我要做我产品的变更的时候，我先把这个最初始的原则先给它改了，对吧？
对对，是的，是的。
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好，对，大家可以去借鉴一下上的这个产品设计的原则，对，我觉得非常值得借鉴。对，然后今天特别开心啊，跟上聊了很多很多，就我觉得今天受益匪浅。最后我们官方的广告时间，给你一分钟，你可以再给大家推荐一下你的桑埃来。
OK， 那我简单说一下我这个产品里面设计的我觉得逻辑。市面上有很多可能晒太阳相关的 APP，但是我们跟他们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大部分的 APP 其实在晒太阳这件事情上，它大部分现在国内的是读取了一下 Apple 健康里面的数据。那我们不是，我们在读取的这个数据，当然我们也读啊，因为 Apple 的健康这个手表还是专业度非常高的，这方面我们自己是做不了的，一定是要依赖这个传感器的。读到这个数据之后，其实我们往两个方向做了延伸。第一个方向是紫外线，这个其实就是在晒太阳当中的你要注意的点，你要防害，对吧？因为紫外线这个东西过度，它是对你有伤害的。所以我们依据紫外线这个方向给用户设计了很多防晒相关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会做实时当前紫外线的一个情况，你可以随时看手表表盘上也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一天的今天的和明天的紫外线整体的趋势，一个非常清晰好看的一个图，你可以看到这个趋势。然后你点到那里面去，我还可以告诉你一天从太阳出来到太阳结束之后一天所有时段的紫外线，每个里面告诉你说适不适合外出，你如果去外出的时候你可以遵照这个东西去做一个决策。对，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不是在盲目的推荐大家使劲晒太阳，而是要科学的晒太阳。紫外线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危害，所以适当的要避免紫外线的这个危害点。对，这是我们往左走了一步的延伸。往右一步呢，这个是对于现在市面上小红书上其实有非常多人啊，就是对于防晒这个事情有点过头了，用一个东西把自己整个人罩住，然后一天出门什么都不晒，其实这个是也不对的。这个事情它长期这样，其实小红书上你去刷，很多人其实会有一个，它可能会有个轻微的一个骨质疏松，它会导致你缺钙嘛，会导致你，对吧，你身体体质变虚嘛。对，所以其实不能过度防晒，所以这个时候呢要适当补充维生素 D。 所以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呢，我们自己做了一套算法，这套算法呢兼顾了晒太阳的时段、晒太阳的时间、那个长度、紫外线的强度、环境的温度以及皮肤的暴露面积等等，然后我们做了一套算法来帮你估算你在这个时间点晒的太阳你预计可以生成多少维生素 D。 这套算法本身我是扒了非常多论文做出来的一个模型去算的。虽然大家这个不用关心这个背后的逻辑，但是我们本身是有一个非常严密的科学逻辑去支撑它的。对，我们其实想做的事情就是说，你可以参考这个 APP 去晒太阳，就是你选择合适的时段，然后当你看到这个维生素 D 已经达到这样一个标准的时候，其实对你来说就够了，你其实不用自己特别去考虑我今天应该晒多少， 我应该在什么时候晒，对，就是你更多的遵循 APP 就可以了。对，所以维生素 D 这个方向当然是我们这个产品遵循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方向，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对大家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要嘛。对，这也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一个核心的设计理念。我们其实希望首先大家不要害怕太阳，对吧，太阳这个事情虽然有紫外线它也有好处，它是一体两面的，对吧，左边就是紫外线高晒伤防晒，右边紫外线本身是合成维生素 D 的因子，它是一个主要因子，所以这个是一体两面，你需要在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就是既不容易晒伤又能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D， 而我们其实就是帮你做到这件事情的那个产品。对，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用户一开始不了解，说你们不就是在 Apple 健康上剥个皮吗？不是的，我们可不是剥个皮，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啊。紫外线这个事情 Apple 健康没有的，维生素 D 计算 Apple 健康也没有，我们做了很多事情，那不是剥个皮啊，那那么简单，对，有很多额外的工作做了很多的。对，所以这个事情 Apple 健康自己做不了，肯定他很难做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如果他来做过，他其实要贴得很垂直嘛，但我觉得他不太适合做这个事情。
嗯，了解。我觉得非常好的一段广告，就这段广告又告诉了大家我们有一段非常高深莫测的算法啊，这个算法帮大家来帮大家来提供你怎么样能够晒得够又不晒得过，对吧，然后我们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对吧，我觉得真的是广告天才对，今天跟上聊了很多，就是我跟你聊完之后我觉得你们就特别好找到了一个好生意啊，就这个生意是能够持续不断的、不断的去滚、不断前进的，感觉特别好。对，反正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但是我觉得后续等你们真正做好了，对吧？做到 grow， 做到 stress watch 的这个体量的时候，可以再跟我们再分享一次。对，我先预约了啊，但我觉得我还挺看好你们的。对，
好的呀，好的呀，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吧，感谢上，那我们
好的，好的。
对，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播客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如果你喜欢我们，欢迎点赞并分享给感兴趣的朋友。如果你在用苹果播客收听，也希望你花几秒钟给我们一个好评，这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要是能再点击一下订阅，那就再好不过了。我们下周见。